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一年这样。对，我上一次在这边分享，其实真的就是一年前哈，在那个新春的联合聚会。所以这一年呢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很珍惜啊，很感谢哈。所以今天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不要怕，只要信。好，那上个月呢，我的先生就跟我分享，他看到了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里面就有一个人，那这个人过去曾经是教会的牧师，可是这个人最后却决定离开基督的信仰。所以在那个影片里头，他就解释为什么他都已经做到牧师，却决定离开，不要信基督教了。那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他看到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特别是当他在儿童医院看到这一些受苦的孩子，他就无法理解，他觉得上帝怎么可能是慈爱的。那几年前我也曾经分享，当911发生，两架飞机就撞上了美国的双子星大楼，许多人都在怀疑，如果真的有上帝，遇到生命中的苦难，请问他在哪里？那今年2025年才开始两个月，我想你可以感觉到好像也是不太平静的一年。所以一开始又是空难，又是世纪的火灾，又是上次名人去日本旅游因为流感而去世，而且昨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个年轻有才的一个音乐名人也是就很年轻就走了。这些新闻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深深的感觉到生命极度的有限，而且非常的脆弱。当遇到重大的灾难，或者你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你们彼此就会鼓励说你要有信心，因为我们都期待事情能够照自己想要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实权的把握。甚至是基督徒，你有可能会在苦难当中失去你的信仰。所以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马可福音，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人，他面临了他生命中极大的困难。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些经文。那经文很长，所以我要请弟兄们就从这一个一个 slide， 然后姐妹，然后请咪咪就是从头到尾用麦克风帮我们念，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请。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亚路，来看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再下面一张哦，
不好意思，要回到刚刚喝水的时候真的不能用右手。好，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嚷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你滚吞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主耶稣，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就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主，你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让你的话带来那样生命的力量，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勇敢向前。我们感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坐，谢谢。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久没来，是不是很紧张？对，我前天还做梦，就梦到奖章找不到，然后已经在报告了，所以整个就跳起来哈。所以那我紧张的时候，有时候会摇来摇去，所以如果我摇来摇去，大家提醒我。OK， 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出在四福音书中的马可福音。那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都是讲述耶稣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以及他如何拯救我们。然而同样是在说耶稣，这四本书的描述方式却很不一样。他们四个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背景的读者在记述，好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完整的去认识爱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就是写给有着罗马背景的群众。那罗马人跟犹太人不一样，他们特别注意行动 action， 他们也没有家谱，所以马可福音特别详细的描述耶稣的行动，他就没有像马太或者路加福音一样，里面记载许多耶稣长篇的教导。所以马可福音我们也叫做行动的福音，记录耶稣许多积极行动服侍人的事迹。它也是最短的福音书，总共只有16章。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名叫雅鲁。那雅鲁是管会堂的人，所以跟现在不一样，他不是 security guard， okay， 他不是保全人员，他其实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很谢谢 Esther， 对，他在后面，到时候大家可以谢谢他，然后他帮我画的，这是一个宗教的领袖。那这在信仰为本的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宗教领袖是非常让人家敬重的地位，而这个雅鲁却遇到了人生很大的困难，那就是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而这个小女儿其实根据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其实是雅鲁的独生的女儿，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宝贵，是她唯一独二独一的女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有权有势的宗教领袖，他就不顾他的面子，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再三的求耶稣。尤其你知道当时耶稣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尊崇他，其实当时的耶稣是有争议的人物，可是雅鲁为了他宝贝的孩子，他就完全豁出去，情辞迫切的恳求，希望耶稣能够来救他的女儿。那我们当中有孩子的父母可能都能理解雅鲁的心情，当孩子受苦的时候，你的心都要碎了，自己发烧40度没关系，孩子38.5几天你就赶快要送 emergency， 所以我们恨不得坏事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都不希望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当时的雅鲁他就是这样，他的宝贝女儿快要死了，可是他却无能为力，非常的焦虑，是一种极度害怕失去的恐惧。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医治许多的病人，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一遍又一遍的祈求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来家里医治自己的女儿。感谢神，当雅鲁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求他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二话不说就愿意跟着雅鲁一起回家，好像可以比较放心，因为耶稣愿意帮忙。可是是不是真的那么顺利啊？没有。如果你想想，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其实中间跳掉了整整十节的经文，发生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虽然愿意去雅鲁的家，可是耶稣太有名了，所以就有许多的人来跟随拥挤耶稣。那拥挤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被挤得快要窒息，也就是人多到一个地步你连呼吸都不能呼吸，所以你可以想象是那么样的寸步难行。就像这样，我就请 S 的话，好多好多人把他挤到只能很慢很慢的行走。 那人太多走不快也就算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居然忽然停了下来，他四处张望，问周围的人，谁摸我的衣裳？我如果是雅鲁，头上一定三条线。我说耶稣啊，人那么多，谁都可能摸到你好吗？而且我们真的真的很赶时间，你可不可以就沿着大路直直的走嘞？那为什么耶稣忽然停下来？原来是当中有一个患了血漏的妇人，他已经病了12年，被社会排挤了12年。当他知道耶稣很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挤在人群的当中，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果然耶稣就医治了他，而且耶稣还安慰他说，你平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好了，这位妇人是平安了，可是半路上耽搁这么长的时间，雅鲁的女儿怎么办？我相信雅鲁一定是心急如焚，她在跟时间赛跑，她想要赶在带着耶稣赶在女儿死亡之前快点回到家里，可是耶稣却好像一点都不着急。我完全可以想象雅鲁的心。去年我们家老三伊诺就突然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昏迷，然后就倒在地上。那感谢神，那个邻居的爸爸就把他抱回家，然后他就昏迷过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怎么都叫不醒，所以我们就紧急的叫救护车。那在等待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叫做度日如年啊，真的非常痛苦，非常的煎熬，就想为什么这个急救人员你都不赶快来呢？其实那时候是下班的高峰时间，是5点多6点。然后其实那个救护人员来的，他们就花了20分钟。我跟你讲，在雪梨绝对是奇迹。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觉像什么？我感觉我像等了20个小时。然后等到他们好不容易来了，居然是用走的进来。我想帮忙，你怎么不是用跑的嘞？然后为什么呢？他们还居然在互相聊天，很小声。可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急到就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 care？ 为什么你们都不着急呢？当然，其实他们做得很好，就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你跟你讲，雅鲁也是这样，雅鲁很急，可是他却感觉耶稣一点都不急。那个血漏的妇人暂时又没有生命的危险，反正都漏了12年，可是耶稣却停下来医治他。可是自己的女儿在家里已经快要死了。果然很不幸的，就在这个时候，雅鲁的家里就传来的坏消息，他说有人从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我如果是雅鲁，我直接就昏死过去。刚才要是耶稣没有在血漏妇人的身上耽搁时间，要是大家都能够全部让耶稣让路，让耶稣走过去，说不定女儿就不会死了。雅鲁甚至连女儿的最后一面他都没有见到。你可以想象雅鲁是多么的懊恼心碎，而且很绝望。感谢神，在这个时候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其实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死了就是没了， the end。 可是耶稣却告诉雅鲁不要怕，只要信。请问他是要雅鲁相信什么呢？尤其耶稣刚刚答应雅鲁要跟他一起回家，耶稣已经答应要帮助雅鲁，可是情况却越来越糟糕，甚至女儿都没了。请问雅鲁要怎么信得下去？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会像雅鲁经历的一样，即使你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可是你却发现很多时候你祷告完，事情却越来越不顺利，越来越糟糕，甚至像雅鲁一样到绝望的地步。更惨的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
他们来到广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吃下耶稣。
也就是这群人觉得小姑娘就是死了，搞不好现场还有医生证明，可是耶稣却说只是睡了。耶稣好像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们这群人就不客气，他们就直接嘲笑耶稣。 他们是一群对耶稣没有信心的人。而雅鲁呢，我想雅鲁的心情一定很煎熬，自己的仆人刚才报告说女儿已经死了，不用麻烦耶稣来家里了，现在家里的一群人又在嘲笑耶稣，把耶稣当一个笑话来看，雅鲁的心一定很难受。请问他要听谁的？他要听这世界的还是听耶稣的？这个告诉这个世界告诉他你女儿已经死了，这个世界告诉他你放弃希望，你开始哭泣吧，这个世界告诉他耶稣只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傻子。可是耶稣却告诉他，虽然女儿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虽然女儿似乎已经没有了心跳，可是她只是睡着了，因为耶稣知道之后这个女儿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所以耶稣告诉雅鲁，你不要怕，你要继续的相信。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经，耶稣把他们都撵。谷米，所以我们看到这段，耶稣把那一群不相信、对耶稣没有信心的人都赶出去，他只留下了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那从三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是谁？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一群人凭着信心就看到见证了上帝奇妙伟大的工作。所以不管世界怎么说，不管事情是不是到绝望的地步，耶稣都能够翻转生命中的悲剧。所以从今天雅鲁的故事，我们就来思想，也许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不一定有孩子，可是你一定会有你宝贝的人事物。而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宝贝、所在乎的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担心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不管他们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或者是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婚姻、你的经济、你的财务、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未来的道路，甚至你的服事，我们也都会遇到无能为力、走投无路、几乎绝望的时候。那从雅鲁身上我们就学到，第一，不要怕。在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容易害怕，我们会怕失去，我们怕心碎，我们怕不能挽回的伤害。就像雅鲁很害怕，他很害怕失去他的女儿，他很害怕失去他的宝贝。害怕其实是人之常情，其实有时候困难不是我们自己在经历，可是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同身受。就像最近台湾这个女艺人的过世，许多人就觉得很惋惜、很可惜，那么年轻漂亮，居然只是因为全家出去旅游，结果因为所有人大部分人都得到过的流感，就是 flu， 居然就这样子去世了。死亡好像来得太容易太容易，我们害怕，因为知道意外随时都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钱没钱，不管你什么样的光景，没有人能够幸免。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人类犯罪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害怕就躲起来。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马上进入迦南地，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也是因为害怕。他们看到10个探子，在迦南地的探子又高大又强壮，他们就害怕，不敢进入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10个探子看到迦南人高大强壮，不敢进去。新约呢，彼得凭着信心走在海面上，可是当他看到风浪，他就害怕，他就下沉，后来甚至因为害怕人家要杀他而3次不认爱我们的主。过度的害怕会伤害我们的生命，会让你不祷告，因为我们很急，我们只想赶快把时间、把困难能够解决，很容易就忘记祷告，甚至你会觉得祷告好像有点浪费时间，你不如你自己想办法。害怕会让我们只想要靠我们自己，以为能够掌握人生的主权，就不会去依靠上帝。 害怕会让我们的心灵眼睛被蒙蔽，让我们看不见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就像那十个探子，他们只看到环境险恶，敌人强壮，却看不见上帝有多么的伟大。当我们害怕，等于是在说，上帝，我不相信你，因为我不相信你会赏赐那寻求你的人。所以当你觉得害怕，不管是怕什么，当那样的害怕已经来伤害你的生命，让你失去平安，失去喜乐，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光照你，帮助你。去年2024年对我们家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就像我刚刚说的，去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就因为左大脑天生的一个不正常脑血管的破裂，就是我刚刚说的，就被紧急送去了儿童 ICU 开刀，那昏迷了整整五天。然后在那之前，我们根本完全就不知道儿童医院在哪里。OK， 然后因为我三个小孩啊、老大19岁，他们三个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忽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惊讶，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江江的脑袋里居然有这个不正常的脑血管。所以等到我们发现，也就是那一天，其实已经是极大面积的出血，已经爆了。然后那个时候 CT scan， 哇，三分之二全部都是血，然后中线都歪掉。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非常的害怕，我们很怕很怕失去他。医生也警告说，因为死亡率其实很高，那除了交给医生，其实我们只能一直流泪，一直祷告。他感谢神保守了他的生命哈，那所以他待会自己会、分享有很多的神迹发生。那虽然目前右边 手和脚还有被影响，可是还需要很多的复健，但其他都还不错哈。他的智商、他的情绪、他的、说话、其他能力都没有被影响，很感谢，很感谢神哈。因为那种你好像中风一样，这样其实是很可以伤得很厉害，可是还好、那在儿童医院住院的两个月当中，其实我们江江状况是越来越好，可是因为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忽然一个那么大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有几天我的心情真的很低落，我觉得很害怕，我觉得人生的意外来得太快太突然，完全无法预测。就像这个脑血管的不正常，从小就根本不看不完全看不出来，非常的健康，一下就发生了，所以我非常的害怕，我很怕再来一次，真的我受不了。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带着江江就在医院散步，推着轮椅，然后我看着还在扩建的医院，那个With Me Children 他们就是又很大很大。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上一次来医院住院，因为我都跟他住在一起，我就睡他旁边的小沙发。上一次来医院是12年前，也就是生他的时候，然后再上一次是17年前生我们家老二，再上上一次是19年前生我们家的老大。所以我对于医院去医院住院的印象都很好，因为我离开都是很开心，抱着一个新生的宝宝。然后当我想到那个时候是这么的开心、盼望、哇，兴奋。再看看我现在推着一个轮椅，孩子一个做一个很那时候状况很糟糕的一个孩子，插满管子，我就觉得我很凄凉。我知道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以后来医院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不管是为了我的家人还是为了我自己，我就开始很恐慌，我觉得很沮丧，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因为有可能你很努力，结果一下子一件事情就把你的努力都毁掉。可是感谢神，我一意识到我开始很 down 的时候，一意识到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上帝，求你帮助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不去想，所以我就祷告。然后你知道吗，真的很奇妙，神就忽然我的脑袋就想起了一首20几年的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听过，那真的要给你拍拍手。好，来我们、请那个、弟兄帮我们放好这个珍惜这一首歌。
去朋友。
好，所以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没有。好，
那就只有我。
好，其实当我，你想想看，我刚刚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在想什么？我在想过去我来医院多么的好，就像这个歌词讲，过去多么的好，过去多么的辉煌，那过去多么的开心。可在那个时候，神居然让我想了这首歌，然后同时神给了我两节经文，其中一个在传道书，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一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以及以弗所书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忽然内心大有平安，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其实我是很低潮很感伤，结果上帝就忽然这一首歌非常的轻快，有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哇，一定不会是我自己生出来，而且这两节经文我知道上帝清楚告诉我，他知道我所有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所以他给我一首歌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珍惜你现在身边所有的人事物，你不需要去缅怀过去或者是你去担忧未来，因为生命的舵手从来就不是我，我也掌握不了，所以他告诉我你最重要的是要去记纪念上帝是你的创造者，他对你的生命其实在很困难的当中他都有美好的计划，你要起来好好的服侍他。所以结论，神要我爱惜光阴，珍惜我现在所有的，以及要去纪念造我的主。当我觉得人生应该毁灭已经很低潮的时候，神却要我抬头仰望纪念他创造我有美好的计划。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当上帝的话语一进来，马上我整个人就哇，好像我知道我在受苦的那个答案，那就是要来服侍他，我的经历我的一生再怎么样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所以你知道我一下子从我干嘛活着到后来变成哇，好兴奋啊，神要用我，只有上帝做得到，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不要去想，你蒙着眼睛你都会脑袋很多的 picture。 但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神就帮助我把那个害怕全部拿走，就在那一个 moment 我们还在花园，我就忍不住兴奋跟老公说，老公我唱一首歌给你听。所以我们上帝真的很棒，所以如果你有医院来看我，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喜乐的。那从雅鲁的故事我们还学到第二个，只要信，信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恐惧，因为信心是一种属灵的看见。这个世界的难处大家都看得见，太多的难处你不用讲我都可以列一大堆给你，可是在困难当中如果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能够看到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勇敢。就像旧约圣经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当他看到许多的敌人围着他们就很害怕，而以利沙祷告说，神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少年人的眼睛被打开，他就看见天使天军环绕着他们，看见帮助他们的比在眼前的敌人还要多还要强大，他就不再害怕。虽然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好像不完全，我们可能还是会胆怯，可是当你愿意来找耶稣，把你的信心对准他说，神我相信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果效。就好像雅鲁，其实雅鲁有没有信心啊？也许比起百夫长 雅鲁信心好像没有百夫长，百夫长是直接耶稣开口说，耶稣你不用来，你开口我的仆人就会好。可是当雅鲁愿意来找耶稣，当他愿意公开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就乐意因为雅鲁的信心来帮助他。其实从人的眼光，雅鲁女儿就是死了，那死就是尽头，还找耶稣干嘛？许多人其实跟雅鲁的家人一样，觉得如果是人的尽头，那当然也就是神的尽头。所以当你觉得没希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找耶稣干嘛？可是耶稣说只要信，请问是要信什么？以赛亚55章，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原本雅鲁只求耶稣来家里按手在女儿身上，他只求耶稣只要医治自己的女儿，结果耶稣的意念却高过雅鲁的，他直接让雅鲁的女儿是从死里面复活，从绝望中复活，超过雅鲁原本所求的。而我们看到耶稣把那群不相信，对耶稣没有的信心的人都赶出去，他们因为没有信心而失去了见证奇迹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生命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祷告好像上帝没有回应，可是你要把怀疑还有你的小心要从你的生命中撵出去赶出去，你要选择继续的相信，耐心的等待，你才有可能能够看到上帝奇妙伟大的工作。我们的神一定不会误事，不会误事，即使你都绝望了，他都有办法。所以不一定是照你的时间和方法，可是上帝一定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最后我们要如何得着信心？首先我们需要上帝的话。罗马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信心是来自听见上帝的声音。就像我刚刚分享，当我听到神透过诗歌透过圣经的话跟我说话，我就不再害怕。当我们平常多听多看神的话，你里面的信心才会起来，特别是你在面临苦难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想起他的话，就像我那时候想起来一样。所以去年很辛苦的时候，我每一天我就是看圣经、花木甘泉还有诗歌，都是上帝的话。而那一段时间神给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一个，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 plan 是要来 prosper 我们的家，而不是要去 harm 我们的家。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是你的家已经要被一个悲剧给 damage， 要不要 destroy 了，可是神却告诉我 no， 我对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使你因此而得福。所以神的话在那时候就成为我的力量，我就不再问上帝 why me， 我只求上帝你把你那个平安给我，你帮我陪我一起度过。所以除了神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见证，我们也就是要跟上帝跟人说我们的耶稣有多好。所以我们需要感谢赞美数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有多好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起来。就像去年江江住院，其实发生的第二天，因为送去的时候是晚上，开刀出来已经半夜，去第二天我就决定，其实那时候都不知道 damage 有多大，因为他都一直在昏迷，我就决定第二天我就要开始，早上起来我就决定写感谢的清单。其实我们是睡在他旁边啦，所以也没有什么第二天，我就起来好要写感谢清单，也就是要写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在极度的困难当中，前途未明，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你让我看见你的恩典。所以即使是很小的事情，我就把它写下来，这是两个礼拜的量，写一大堆，我写了两个月，到现在我还常常去写，然后我就发现太多太多太多的恩典。所以这样数算上帝恩典的习惯就保守我不落在胆怯的害怕里面。所以那时候就是靠写这个感谢神感谢神，然后写太多，所以后来 不好的就没力气写了，所以感谢清单感谢主。所以我们也需要对别人做见证，也就是对人说我们的上帝有多么的好。就像其实我也可以 继续赖在鸟，就不要回来讲道。但是每次我写讲章的时候，因为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神多好，我每次真的写到我都会一直掉眼泪，因为当我再回头看，我才发现哇，上帝太多太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你要向人做见证，其实不是为了好像为了传福音，其实很长时候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当你对着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管是在小组还是在外面，当你在对人做见证，或者你听到别人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火热起来，你就会产生信心，你就有办法继续勇敢的走下去。所以结论，透过雅鲁故事，我们看到耶稣何等的爱人，他何等乐意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上帝不会误事也不会误事。所以你不要怕恐惧会伤害你的生命，你害怕的时候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让那个害怕在你的脑子在你的心里一直烧一直烧。 No stop， 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来依靠他，不管是大事害怕、小事害怕、任何害怕，然后你只要信，因为信心帮助我们在困难中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主。当我们持续相信，耐心的等待，你就一定会看到上帝奇妙伟大的工作。那你要如何得着信心？我们需要神的话，所以平常你就要多听多看神话，多听诗歌，我们家就只放诗歌，平常就要开始把自己埋在那样子的神的话、神的应许的里面。然后我们也需要做见证，当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对人说耶稣有多好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心就会起来。所以好，我们这时候要把请江讲来帮我们做见证。那我们将讲要挑战用右手拿麦克风。
大家好，我是 Enoch Chen， 中文名字是陈一诺，可以叫我江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我出生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所以我一直都知道上帝，但我很少依靠他，我都会依赖我的父母，所以上帝对我来说有一点远。但是2024年4月11号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我的大脑出血，因为天生不正常的血管，都亏上帝的恩典，我才活了下来。尤其帮我开刀的医生是很厉害的医生，他非常忙，有五个不同医院的办公室，常常在不同的地方看病，有一些地方很远。但那天我被送去儿童医院 emergency， 他刚好在楼下的 adult hospital， 我就被请来帮我开刀。别的医生都说我 lucky， 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开刀后，因为我右边身体不能动，这很辛苦，每一天都是复健、吃饭、复健，然后想办法睡觉，因为别的小孩半夜会哭，我睡不好。我每一天都会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但感谢上帝，他让我发现，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却有更多高兴的事。比如说，我和家人更 close， 尤其是我的爸爸，以前很忙，现在天天会陪我，还跟我玩，帮我复健。我也跟教会的朋友更 close， 很感谢教会的朋友们来看我买礼物，帮我祷告，还帮忙送食物。我也玩比较多的 game， 和吃很多很好吃的，而且我以前左手很不厉害，现在很厉害。感谢上帝，我七个礼拜后出院，可以自己走路和爬楼梯。但出院后两个月，我的医生告诉我们，我还有一条不正常的血管。他说可以开刀或者 radiotherapy， 但不管是哪个治疗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全家就一起祷告，祷告几个礼拜，上帝就很奇妙的告诉我们要开刀。 我们决定后告诉医生，他却忘记了。我们等个两个礼拜打电话去问他们，才发现没有安排，就决定马上开刀。让我们本来要等两个月才能开刀，结果三个礼拜就可以开刀了。而且最奇妙的是，开刀定在11月9、13号，刚好我可以去11月9号的 church camp 堂受洗。感谢主，受洗很开心，开刀也很成功，非常感谢许多为我祷告的人。我最喜欢的 Bible verse 就是 Jeremiah 29:11，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感谢主，我感觉到上帝在磨练我，让我变得更强壮、更成熟。太多太多神迹发生，让我知道耶稣真的是神，而且他很爱我，从来没有离开我。上帝是我的力量，我的天父，我的医治，我的救主和我的王。他对我生命有美好的计划，我完全敬畏他。他会永远在我身边带领我。我可能外表软弱，但我内心是强大的，因为我里面有耶稣帮助我。谢谢大家。
感谢神哈，那个啊，其实好，谢谢 JJ 哦，感谢你们，哎，这个落差会不会太大？对好，感谢神。那其实江江在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其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因为我希望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跟他说，你先写 points， 你觉得这一段时间你看到的神迹，就写了一大堆。他跟我说，妈妈好难，我不知道要讲哪一个，因为太多神迹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好吧，那你就选两个比较大的。所以我就帮他整理，然后我就帮他整理以后，有一些不懂，我就在 interview 他，请问陈先生你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把他全部写成但他全部改成英文以后，我就把他全部翻成中文。然后翻成中文，我就跟他说啊，大哥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要讲中文哈，所以呢，我就把他弄成罗马拼音，就像这样子，其实很难看得懂。所以他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一直练习，所以会歪七扭八，可是全部都是他的意思。而且有一些翻译的我都翻到不好意思，哇，真的是神，你是我的王，我的医治，我的哇，好，对。然后包括他说他觉得内外表他看起来很 weak， but he's strong in her heart。 对，所以很感谢神，真的是很难得，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还祷告，还说一年前很难想象，差一点就失去他，然后很感恩。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哈，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天晚上那个 emergency 的那个ambulance 来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哈。然后那是最右边那个其实就救护车，所以我坐一个人坐在那边，哇，好可怕，两辆车，一个载他，一个载我。然后这个就是他那天刚开完刀出来，其实我前一分钟还在哭哈，那是那天晚上的 ICU 的护士，他是单独的病房，所以这两个护士在换班呢。然后我前一分钟还在哭，因为他推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管子，然后头包好大一个，然后脸都肿到看不见眼睛，所以看的时候其实一看就很心疼，所以马上脸都掉下来。可是我就想，哇，上帝也许有一天你会用，我不知道会怎么用，所以我就请我先生照相，然后他照相一拿起来，哎，马上就哈哈，所以这是人的本能，好，对吧？前一分钟还在哭。然后这就是那时候他身上的一大堆管子，他每一个那一排排全部都是药，所以打了一大堆管子，全身都肿的。然后右边的那个 monitor 呢，就是监测他的脑压、血压啊、心跳啊，然后血氧那些，所以常常很长几分钟就会逼一次，他只要超过那个正常范围，他就会 alarm 就会 set up。 然后当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护士赶快按一些东西，没有反应，然后两个医生、三个医生马上就冲进来，所以常常都一下子一堆医生冲进来，他们就围着要怎么办，要怎么把那些东西弄到正常的范围。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先生难得出去休息一下的时候，耳朵都都是那个 alarm 的声音，因为整天都在听，那五天每一天就跟着上上下，耳朵都在耳鸣，所以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这是后来感谢神，我那个Robert 的生日五月，也就是在儿童医院过的，然后小组就很谢谢他们还来看我们，然后这是我们的家人哈。 然后就像江恩讲的，他其实都是在吃啊，开心的事情其实很多啊，吃很多好，就是真的真的很感谢。我不需要说我们啊，就教会好多弟兄姐妹，还有我的小组，真的很感谢你们。还有我知道有些不在我们当中，非常非常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真的是我们那段时间很大很大的安慰哈、啊。还有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啊、对，尤其你知道我煮饭其实蛮难吃，所以然后每天都期待哇放饭时间的弟兄姐妹来看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江江其实就是也跟着吃好的哈，医院的东西实在是不是很好吃。然后呢他就玩游戏，然后你看很忙的姐姐还陪他玩一整个大富翁，然后医院也送他很多的玩具哈，那个 ball game 的一些，所以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个是，然后他就是一整天都是复健，他每天排好几个 session 都是复健，都是 rehab 一直在做。然后很感谢神，那边儿童那个 Westmead Children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儿童图书馆，这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 size， 很大很漂亮，很多很好的书。所以我们那时候住了快两个月，他看了90几本书。对，大家就哇这么厉害，哎，都是漫画书啊，就是这样。对，但是都是很新的，就是你去 library 去借不到，或者你只能借两三天就要赶快还的那种很珍藏的漫画。对，所以他就在那边看得很开心，所以他真的是很多很感恩的啊。那对，然后啊，那当然了，我挑过照片 ，OK， 其实很多的眼泪，很多的肿到不行，他不让我放哈，然后很多的哭 ，OK， 很多的打针，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护士压着他，再加医生啊，然后到后来现在啊打针哦。So easy， 然后甚至会安慰护士啊，打不到没关系，我通常打3针才会抽到我的血。对，所以他已经非常的成熟老练在这一部分哈。对，所以很感谢神。不过 as I say， 我不是嘻嘻哈，其实真的是很多的血泪在后面，只是没有给你们看见。好，那我们也看到很感谢神，最后就是能够在教会受洗，然后受洗完以后，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刀，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问嘛，他说为什么你和 Robert 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基督徒？那你的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就是好像你是好人吗？你为什么会受这么大的苦呢？上帝难道没有保护你们吗？这灵魂的拷问，就是好的基督徒，你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那个这么 rare 的 case， 他10万个里头只有2个就被你遇到。其实耶稣早就说，他说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啊，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最后的家乡，有苦难本来就是正常的，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遇到。而重点是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已经胜过世界，他胜过死亡，胜过苦难，只要你来寻求他，他一定会帮助你。所以从江江身上我就有体会。那二月第一个礼拜是教会的新春联合主日，然后那一天主日的时候，主理怡恩就带了一首歌叫做耶和华的心，那他也把它翻译哈。那这首歌其实不太容易 understand， 因为它的英中文其实很好的中文。那这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江讲呢听了这一首歌，他就一直在耶和华的，可他因为不会中文，所以他不懂一那个中文意思自己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他看英文他能 understand，所以大家就一直耶和华的嗯这样子哈，然后连心都不会发。然后他早从中午我们离开教会，他就在车上耶和华的嗯，然后这样一个下午都在耶和华的嗯，到晚上还在耶和华，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大哥，请你不要再唱，妈妈真的受不了。”你知道这很像你要烧痒，你这地方很痒，可他就一直在烧旁边，他就是不唱到重点。所以我就跟他说：“陈以诺先生，请你不要再唱了，妈妈受不了。我现在马上帮你去网络上找《耶和华的心》的完整版，你呢，好好给我学，你再唱。”就我在网络上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原来这一首歌其实有一个背景。那你要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者是陈义豪牧师，他做过很多很棒很棒的诗歌，叫《我们都是一家人》啊那些。然后他很多歌，但是不是每一首都有故事，可是偏偏刚好这首《耶和华的心》就有。那原来是因为陈牧师的大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就因为严重的脑溢血，就几乎就要死掉了。所以那个他儿子整整昏迷了16天，而到一个地步，医生完全放弃那个孩子。因为他的脑压已经到30几，你知道我们正常人的脑压在20以下，有时候暴跳如雷20这样上去一下，他一直30几，然后降脑压的药都下不来，所以医生已经放弃那个孩子，已经不给他药了。 所以这个陈牧师看到这样，所以他就在 ICU， 他就说那好不好让我最后进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这样。所以他就在里头就想，上帝你要帮助他，他就为他唱歌，为他祷告。所以他十点多进去，半夜两点的时候，居然那个脑压从三十几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所以当然那个孩子后来就被救回，直到后来那个医生几年后看到那个孩子都还说，哇，我依然记得你， You are the miracle boy。所以因为当然他救回，可是他就开始经历很长很长的复健之路，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后来这个儿子呢，这陈牧师儿子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他后来还在 Special Olympics 的网球拿冠军，本来几乎死了，居然可以在特殊的奥运Olympics 里面拿冠军。所以经历这些苦难的陈牧师，他才写了这一首歌《耶和华的心》。那当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现在对脑溢血很敏感，陈牧师的儿子是什么脑溢血？我就想有很多可能嘛，好，那很多种脑溢血，我就想我来做一点研究，因为他的见证，那个见证很没，就只有讲这句话。所以我就发现我找了好多陈牧师那时候到处分享的 video， 现在很多都看不到了，你就用那个 AI 也看，就你要真的找得很辛苦。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见证，然后他就说他的儿子其实居然是跟江讲一模一样的情况，他一样是 brain blood vessel malformation， 就是一种不天生不正常脑血管的破裂，只是江讲是在左脑，陈牧师的儿子在右脑。然后最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儿子也叫 Eno Chen， 就是我儿子的名字。你知道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这首歌是陈牧师1996年在美国做的，我感觉上帝在告诉江江，25年前上帝在北半球就为我们的江江做了一首歌，告诉他虽然似乎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那么的小，那么大的困难，可是上帝的心是平安赐福慈爱的，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上帝一定会陪伴你，陪你一起度过。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你知道最难的地方在哪，我 OK 了，谢谢你小弟，请坐、okay、其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最难的地方就是居然对中文歌没有感觉的江江，他都是听英文歌，居然把这一首歌带回家。因为如果不是他在我旁边一直哼，我根本就不会去挖出一个20几年前老歌的背后的故事。所以我感觉圣灵好像在江江的里面一直唱这首歌给他听，告诉他我为你做了一首歌。尤其那个礼拜其实是江江刚开学，所以他是从 primary school 直接进到 high school， 那去年因为他复健，所以他都没有上学，就偶尔几个小时而已，所以等于今年他是直接要进入新的挑战，其实很紧张，而且他还有很多脑部之后的检查和追踪要做，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复健，看起来很辛苦。可是在开学的那个礼拜，上帝居然透过这一首歌告诉他神多么的爱他，再大的困难你都要相信上帝的爱，他一定会陪伴你度过。所以那天江江坐在我旁边，其实聚会因为都中文他都听不太懂，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妈妈我听不懂，我就跟他讲我以前在纽西兰我待3年，那个教会是台语聚会，我也听不懂，可是上帝总是会透过诗歌或者是讲到唯一听懂的那几句话就跟我说话。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愿意去倾听，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的神对我们说话，包括你的语言障碍。结果那天我才跟他分享完，同一天他就带了这一首回家，所以这首歌现在已经改名叫江江的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真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清楚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当你在世界上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当你的祷告暂时没有回应，愿主耶稣对雅鲁说的话也能够安慰你，不要怕，只要信。无论你目前光景如何，你要抬起你的眼目来仰望他，他今天仍然坐在宝座上，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他一定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开道路，你只要单单的来依靠他，相信他，他就会按照他的旨意，在他的时间亲自来帮助你。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耶和华的心》。